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Hello， 大家。
就是你有买衣服的人呢、啊、我们5月13号会开始出货，
陆续出货。
对，就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就是购买我们那个约玛宝贝系列周边的话，
对，就是5月13号陆续出货，基本上应该会让大家在518前拿到。
嗯，
那可能超取会晚一点，因为超取还要先寄到超取的仓库，再从
再配过去。
对对对、嗯、啊，然后如果你是超取的人，记得那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 mail 或简讯。
对，你要记得去拿。
对，会通知你。
嗯，
不然你没有去拿，到时候还要退回去哦。
对，很麻烦。
然后你预备要自己出、哦。嗯、我那时候是常常是这样说啦，就是真的你就记得去拿，因为你都已经付钱了嘛。
对啊。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刚好出国还什么，你可能可以请朋友帮你带领、嗯、拿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这样子、
嗯、
然后帮你取货、嗯、然后宅配的话，可能如果你家没有管理员什么，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对，
好，大概是5月13号这一周会陆续出货、
嗯、
希望大家在518、519那天都可以穿去。
对，可以穿来，如果你没有要来，你可以穿着就是发现动 tag 我们。
哦，对哦，by the way，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那个滤镜？
对，当天的，
对，我们518、519会有个滤镜，
对，
然后你可以你拿到衣服啊，或者是你平常好玩要去哪里玩，你也可以用这个滤镜来打卡什么。
我们会上架一个滤镜，
然后可以 tag 我们，
嗯，
对，然后希望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一次这整个系列的活动。
好，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不用拜拜，因为节目才正要开始。
好，那我们节目开始喽。Hello， 大家。
Hello， 我们今天请到一位，
应该是我们这个圈子的指标
前辈，前辈耶。
从小
嘞，明明就比人家大，从小、
啊、老女人是不是从小童星啦？大家好。
我们这欢迎他出来，我们欢迎太辣，
欢迎太辣。
而且，因为我今天在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怎么介绍他出场，嗯、然后我想说，然后说同志界的常青树好像也是蛮适合的，对不对？
确实
是啊，嗯、你不你为我们这圈子奋斗了这么久，
好像好就做这一行做有一点久了，今年第8年了，
哎、嗯，8年
刚好是你们的2倍，
嗯、对啊，我们才4周年，
但是 Podcast 好像没有你们久，我们今年 Podcast 应该3年。多，
我们平常早做半年而已、嗯。
对对对，你们比我们早做，
其实算差不多，
所以你们才是 Podcast 的前辈啦。
不是，
是还有一个、啊。
好，大家好，我们是疯女人聊天室泰拉。
因为今天泰拉真的感谢他特地从台中坐高铁上 来，就是为我们这个节目。
对，谢谢你，
谢谢。
不会了，台湾很小，台湾很小。对，我们到底要客套到什么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聊了大概about一个小时的闲聊，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假装客套。
我们等一下可以不用造访刚做没关系、
哎。我想也是，因为我昨天看完访刚之后，我就想说还要聊这些这些东西，请大家去看我的书好吗？面对这世界的恶意，我也会活得好不客气、嗯，因为咪咪就是照着书，把书里面的内容拿来变成访刚，
被发现
了。想说先生呐、啊，那个书已经两年还3年前的书喽、
欸，我应该算是唯一Podcast 界会看你书的主持人吧，
应该大家都会看吧，
还有吗？
大家都有看
，AD 有看
，Nana 有看，我们不对 AD 做这么多的期待。
好了，因为其实我看书其实是这一两天我把它翻了一下，然后我是把它一些跟他有关系的比较重要的章节，就是感情的，
嗯，
然后我就看了，就说 ，Oh my god， 他那文笔也太好了吧，
真的，因为他有截一些就是你的一些金句给我，
对啊，
但我以前蛮爱写的，我其实本来就很爱写东西啦，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小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讲，就毕竟我们是这个我们这一代的同性恋，就是刚好介于一个好像要 开放了但是又不开放的年代，然后至少在我们国高中，而且我是南投人，我是乡下人，
所以我也是，我们云林人
了，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讲，欸，就是很多心情心事什么你都没有人可以讲，所以我那时候就会
写文字
，对，
而且我就是看了文字之后，就是觉得很类似，我们的背景真的很类似，因为我们
成长过程嘛，
是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我最近也变得比较少写字，我以前是个很爱写字的人，然后你不会觉得做了影音创作跟做 podcast 之后就很难写东西。
不然你发 IG 的时候IG 的时候也要撰文啊，我有时候 IG 撰文我都学会怎么写那么多啊我还是会维持写字这个习惯，就算现在不是用手写字啊，但是我还是维持打文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把一些想讲的话先啊，我知道为什么了，一来是我以前没有人可以讲嘛，二来是我这个人其实比较急惊风，就是我很多话有时候都祸从口出，你知道，就是我想到就讲，想到就讲。然后后来我的有一个对我蛮好的老师，他就说，其实你可以先试着写下来，整理一下你的思绪跟脉络，再讲出来，有时候会对你更好。对，因为我算是情绪很浓烈的人，看书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女子。
你是几月几号？
我九二八，
我九二八哦，你很前面，我很后面。
十月的天秤座，
对对对，
十月的天秤座就是偏理性，九月的天秤座就是偏
潇洒忘
词，潇洒。对，因为我爸也是十月的天秤座，
我想说我情感没有这么浓烈。
对啊，因为我看你说的时候，我说你很不天秤，
不会啊，天秤
前面
天秤座的人就是好像九月跟十月天秤座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天秤座，
对
对，感情观一样，但是个性上会不一样。
可是我看你的书，其实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听众，因为我们还是很多小 gay， 你知道小 gay 就
年轻的 gay，
小 gay
的 gay
小胚胎。
都还没出生的，
因为同性恋呢是天生就注定好的，在您是胚胎的时候，您就是同性恋了，至少我是。
然后我蛮推荐可以去看这本，因为我是买电子书，然后很易看，然后这是电子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照片。
你知道我有一个很惊讶，是我有一个粉丝，他是某个学校的图书馆的那个
管理员，
管理图书馆的负责的人，这样他就进了10本我的书到他们学校的图书馆，
很值得，
很惊讶，对啊。然后
因为我觉得那本书是，我觉得是。你对整个同志圈的观察，在我们这个 age 七年，你是七年级生嘛？
我七八年次的，对对对。
对于同志的一些描述，然后，可是我觉得你在那个年代，你很勇敢，就是你怎么敢告白？
你说对喜欢的人告白？
国中就是你那个时候你怎么敢？
我觉得跟个性有关，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藏不太住自己的想法，
还有情绪，
还有情绪，对啊，就像我讲的，写字让我自己慢下来是一招啊，会有这个需求的人，其实你看，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比较多是在教大家如何表达自己嘛，就如何勇敢的表达你想说的话，我从来不需要，我 always 勇敢表达我想说的话，表达又过头了，所以我一直在学踩刹车。我记得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是幼稚园，
对，
幼稚园就知道，
是他幼稚园就知道了，
那个。我觉得那个也不知道。我跟你讲，喜欢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发生，它才叫喜欢。我那时候幼稚园嘛，然后我记得我中班，然后有一个是也是那个幼稚园毕业的，然后那个人他已经国小一年级了，这样子。然后反正那个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大哥哥这样子，他就会那个因为一年级是半天，所以他都会利用那个下午的时间，因为他就住在幼稚园附近，他都会跑来跟我们这些小朋友一起玩这样子。然后那个我就很喜欢黏着他，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什么这样子。
对。
然后就非常开心，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生就跑来说你不要跟我抢他，这样就是对我们班的女生就跟我说你不要跟我抢，
这么想就开始骂内国
长，对啊，不要跟我抢那个大哥哥，这样子。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他就一直骂我，然后我就在那个溜滑梯我就推了他一把，
太杂
了，我推了西娘娘，陈姐推了西娘娘，把他推下去，然后那个女生推倒，她没有受伤，她就是跌下去这样，然后她一下去之后，她就开始狂哭，然后她一哭，老师就过来，我想说怎么办？我就狠狠的咬了我自己一口，咬了自己一口
，Oh my God！
然后我就狂哭，我也哭，然后老师一来说怎么了？我就说
他咬我，
你小时候是西月，
龙月，
龙月是不是？
没错，龙月。然后
很坏哎。
那个女生，我刚才我亲眼看到那女生本来在哭，我一说她咬我，那个女生停止哭泣，她露出一个哇，
刚下面消微
的表情。对，
后来那女生有被处罚吗？
她也没有，老师就说好了，你们就你不要吵架，不要吵架，这样。
你怎么学的这个技能？
对啊，
你幼稚园这么小
我觉得可能跟我家有关。 就是我们家里也是狗屁叨叨的事情一大堆。Oh. 你知道我们家，我们这个姓氏的人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面占了90%
大姓。
对，就是那个村子就有点像是什么
家族，
全部都是认识的。
对，就我们整个村子全部都姓萧，这样，我姓萧。对，所以我小时候有一个绰号就是萧杂包。然后我们整个村子全部都姓萧，所以走到哪里全部都是亲戚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家族的事情非常的纷扰，就是我们家族各式各样的事情，什么家暴啊，什么外遇、离婚、什么争产这种，从小就看很多。对，然后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也都，就我阿妈、我阿姆妈、我妈还有我姑姑，他们都会斗法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可能从小就耳濡目染，
就是有一个，
我身上也是流淌着我妈的血啊。我妈本身也是一个，我妈本身也是一个那个乡土剧女主角的个性。
你说狠角色吗？
我妈比较偏疯，我觉得我妈偏疯，我阿姆比较狠。
哦、
就我阿姆心机比较深沉，然后我妈就是比较偏会发疯的人这样子。
因为你好像也比较少在书或是节目上讲到你妈，都是讲到你爸的事情。
我跟你说，因为你看书的那个当下是、我们家是在大概2019年的10月，我已经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家发生了蛮多事，然后我爸妈就在那时候正式的分开。嗯，就我爸妈早就离婚了，可是他们离婚是在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两个夫妻自己协议离婚。
对，
然后离了婚之后，一直到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发生的事，可是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学校其实也在跟学校里的一些人对抗嘛，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以前国中比较常，因为我住校，然后比较常被同学欺负，就他们会觉得我很高调，或是觉得我很娘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跟家里关系也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我只知道那时候家里很大家情绪很不对，对。然后后来是到了当兵，我才知道原来我爸妈已经离婚了。
Oh my god！
然后可是就想说，好啊，反正大家就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也没关系。可是到2019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所以我爸妈终于决定分开。我也跟他们讲说，你们就分开吧。
对啊，
大家都不要勉强了。
对
对，可是哇，我因为那时候他们分开的时候，我表现得很理性。就是因为我爸有一点崩溃啊， 我爸一直以来都是那种强人的那种
大男人的形象，
大男人的形象，所以在我心里，我第一次看到他崩溃，他崩溃也不是那种大哭什么，就是他整个人失了神这样子。然后那个 moment， 我突然瞬间觉得，哦，是时候换我站出来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站出来跟我妈调停，说我们好，那你们以后大家何去何从？可是其实我后来才在某一天，我突然就觉得情绪很不对，然后突然就放声大哭。然后那时候我老公才抱着我，就说没关系，哭出来也好，这样。对，然后那之后开始，我刚好出版社来找我，我就踏上了写书的旅程。
对，
所以其实写那本书算是我的疗伤之旅。
对啊，对啊，
我把对我妈妈的，或是对我们家庭破碎的这件事情放进去。因为我其实蛮认识蛮多朋友是从小他们家庭就破碎，
是是。
可是我觉得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比较像是虽然我们家纷纷扰扰，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家都是传统的什么那种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子。可是你看过这个家好的样子，所以当他破碎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人是无法共，我有一些朋友是无法共情什么幸福美满像什么样，因为他们家就不长那样，什么爸妈幸福啊和谐恩爱他们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幸福和谐跟恩爱的时候长什么样子，所以当他破碎的时候，就觉得
突然无法，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吧，
不知道怎么办。
你会想要他们，
也不会不知道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可是我不知道情绪怎么办。
那你会想要他们变好，就说没关系，就照他们想走的路去走。
那时候已经30岁，所以那时候的我已经了解到
感情是
对，就是人跟人之间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勉强没有用。你要是强要，而且他们也努力了，努力十几年了，够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也不怪他们，就会觉得他们也是人，他们也努力了，这样。对，只是我自己的情绪我不想要在他们面前处理。
对，
所以但我蛮感谢那时候是我老公蛮就是很陪我啦，这样子。对啊，
那时候还没结婚对不对？还是结了？
就是在我要结婚那一年，
2020
刚好在我要结婚那一年。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心情很复杂，大家可能有这个后来我都有讲啦，就是大家那时候如果有看我的结婚影片，可能看到的我还是呈现了比较幸福快乐的。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也是全部人都看过，
我看到的是那一幕。可是事实上当时其实你看嘛，我是2020年1月结婚的，可是其实2019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这件事，然后我跟我妈妈就处在一个很怪的状态。对，但我妈后来还是问我说她可不可以来我的婚礼，我也是觉得啊，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只是 对，反正就是很复杂。然后我爸，我其实一直讲说我爸不想来我婚礼，其实不是因为我是同性恋我爸不想来， 对，而是因为我爸，
你妈会去，
我妈，对，但是
对，
但我觉得还是想给妈妈留情面了，所以我对外一致都是告诉大家说，
对，
其实我爸就我还是把它包装成我爸，因为我是同性，但还这一层也有，
是啊，
这一层也有，因为确实我是不敢邀请我爸来的。
是啊，是啊，那段心情写得好细致，好喜欢、啊。
我当时丢给我妹，我说那就这是喜帖，再麻烦你转交给爸爸这样子、嗯。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谁会发喜帖给自己爸妈？
而且是发喜帖哦，而且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的感觉，
真的不知道
对、嗯，
就那时候太多情绪了，对。
天
哪，
你好精彩啊！
可是我也是在我家的事情。的那 moment、哦、因为那个时候我老公已经求婚了，我是九月生日嘛，嗯嗯、啊，十月发生事情，我九月的时候老公就跟我求婚了，嗯嗯，所以那时候我是想说，就是那是我原生家庭的事、嗯，可是我要去组建我的家庭了，嗯，对我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时间、
接的刚刚好、欸，
哎，其实我蛮感谢老天这样，
对啊，
就是刚好在我要去组建我自己的家庭，所以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那已经是原生家庭的事情，
是是是是是，你就是你有自己的生活了这样子，
对，但我蛮感谢那本书、嗯，就是让我有一个地方可以把
发泄
这一份情绪放进去，而且其实后来有收到一些读者的回响，是说、嗯、他们刚好也经历了。有人是经历离婚、嗯、有人是经历家庭的改变、嗯、对，然后他们都有在里面读到我想
他们想要的东西、嗯、
就他们读到了我想传达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同理，
我觉得是耶、欸、就是我觉得你那本书的共情感 很深耶、欸、
对，
我不是跟你说我看到哭吗？有两段，就是你跟你爸爸那一段
哦，你说婚礼上、
他说你很漂亮那里 哦天
哇，这是我始料未及，而且全场的人都始料未及，
而且你一开始是，大家稍微讲一下那情境，是你也很害羞，给他看见你穿婚纱的样子、嗯。
对，其实我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我一直很犹豫，我到底要
穿西装是婚纱吗？
嗯，我到底要穿什么？其实我因为我从小其实。大概国小吧，你们有看？你不知道有一个卡通叫《爱天使传说》？
有，
我知道。
结婚桃子，
超级喜欢这个卡通。对，
三个女的，
对对对，三个女的，他们很冗长的变身，他们会先变身穿婚纱，讲完一段 slogan 之后，他们再变身。我想说，
好烦哦，
苏瑶先穿婚纱，
我都被杀了。
我想说，你们应该就直接穿婚纱打架，但婚纱又不便于行。嗯，但 whatever 好，反正呢，我其实从小就有想过，然后我通过钱，其实我对于能不能结婚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实现、嗯、说实话、嗯、虽然我一直在联署也好、嗯、或是就是一直在积极争取这件事情也好、嗯、可是其实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嗯、我虽然努力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失败的几率很高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嗯、所以当他通过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置信。我还记得那时候那天在立法院宣读的那一天，我在一开始在青岛东路，然后下大雨，我
们
下着大雨，大家在等，可是因为里面延误了，就拖很久、嗯、啊！我那天还有 case， 我要去台北花市买花，嗯、所以啊，花市十二点就关了、
啊，
实在等不了，我们就只好先走。嗯、结果我在花市买完花出来，看到新闻、嗯、通过了、嗯，然后我直接在台北花市的门口打，有没有崩溃？就是喜极而泣，但是痛哭，然后。报警我老公这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常买花的其中一个摊贩，他们也是给也是一对情侣、嗯、然后我就转头看他们，他也看我、嗯、他们也在哭这样子、
就是啊，就是终于发生了，想不到真的发生了，
对，而且是在一个我们的工作日常的情况下发生，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人这样子，
对
对，因为我本来预想的画面会是在青岛东路跟朋友们抱在一起哭嘛、嗯、啊，只是因为刚好时间的关系，所以可是我觉得它发生在一个更日常的情况下，我觉得
更好，因为那就是我们
真实，
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样子，
对，
就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一样这样子，
对，但中间有个小插曲是通过了，我跟我爸说我要办婚礼了，我爸说好啊，你要办婚礼可以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去登记啊？有为这件事大吵架、你看我爸说很怪、
这点很怪，应该是说你可以去登记
不
要
办
婚
礼啊。
来，我告诉你啊、我太了解我爸，我爸一讲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嗯、因为我爸我们是乡下人啊，我爸又经商，所以他跟当地的警察关系很好、嗯、然后
户政事务所人员
不要说户政事务所，结婚的消息是会传到你的户籍地的里、嗯、然后派出所那边会有通知，
对，因为要管嘛，管那个交通，
对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更新而已嘛、嗯、可是我爸自己心虚，他担心这件事情被他的警察朋友们知道，
哦、想得好远、
哦。你说被老公的警察朋友们，
没有没有，
他自己认识的，
我爸自己的、哦。对，因为我老公也是警察啦，所以我老公告诉我说，哦，确实是会传那个。可是你知道，像我老公是个警察，嗯、他的立场就会说啊，那种讯息通知来根本没有人会看。
对啊。
但是我爸的想法就会比较细，他就会觉得 不是啊啊，这个地方姓萧的，因为我们后来搬去别的地方，不是住在原本的地方了嘛，嗯，所以那个地方姓萧就那几户。
对啊，嗯，
啊，一定会注意一下，然后可能看到这个就说啊，那这个就是那个，
嗯，而且看 YouTube 也都知道你是谁。
对，
其实说实话是啊，
啊，
所以 我觉得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我爸心里就是有一个坎啊。所以哦，我还是决定尊重他，嗯，我先办婚礼，要不要登记我尊重他，嗯，那时候是这样，虽然我不高兴
的这样想啊，就是说我就是不要登记，
我不高兴，嗯，我很不高兴，可是我爸有跟我讲过一件事，我爸说我接纳你是同性恋这件事，嗯，就是我接纳你是同性恋，嗯，那你就不能接纳我也有我不想接受的那一些事吗？哦，嗯，
就是理性的讨论，有点谈判的感觉，嗯，
然后我就仔细想说怎么你讲的好像也有道理，
对，也是有道理，
就是，如果我一味的希望你都接受我的时候，嗯，我是不是也能够有一部分接受你，
对，让一下，嗯，
就大家人是互相的嘛，嗯，对，所以我那时候确实我虽然不爽，但我还是先没的，所以我是一月结婚八月登记的啊，促成我去登记结婚是因为我要买房子，我要贷款被洗掉，
哦，要
、啊，我真是气死了！
哎，欸，听到你这故事好好听哦，
啊，很生活，
很细，很好听哎。
就是我还是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节目都反复跟各位听众，就是男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都好，嗯，就是大家都把。因为我办婚礼很梦幻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跑来告诉我他们想结婚，我都会反问他们说：“你能找出你一定要跟这个伴侣结婚的三个理由吗？”嗯，他说我很爱他，我说爱他不用结婚，
爱他可以不用结婚，真的，
结婚。如果你爱他，嗯，因为婚姻不保障爱情，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
嗯，那你的三个理由是什么？
我的三个理由，第一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人的财产可以受到保障，嗯，就是我们不管买房也好，股票或是任何的资产，我们的婚后财产，我们两个是互相保障，因为我们一直在互相照顾彼此，
对，
所以这一块我们两个需要得到保障。如果有一天我发生什么事或他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财产就是属于他的，因为这就是我们一起挣来的，嗯，
如果没有结婚就一毛都拿不到，
对啊，如果还要给我妈，我真害怕。
没有，有时候
我妈已经从我这拿了不少。如果我还要怎么财产分给他，我真不甘心啊！
因为父母离婚你，你就是儿子死掉，还是可以分给父母。
是啊，嗯，但是我觉得最恰恰是才充公啊！如果都没有人，因为像我
那更可怕，
我就没有。如果我想说，如果哪天我。当然不是，我是假设如果我弟走了，
对，连全家人都走了，
哎，欸，我充公了何苦啊，嗯？那我全部捐给同志热线啊，才有他们那边
台
啊，
其实可以立遗嘱，嗯，
对啊，
对，这个是还行，但反正就是我有一个确实陪我走了那么久的伴侣，
是，
那他理应获得这些，嗯，然后再来就是对于他的很多包含医疗啊，或者是身后的一些。处置的权利我要你优先的处置权利，嗯，我有个朋友他的另一半癌症走了，嗯，他发了一篇文，可是我看完我觉得很心酸，他说他感谢他男友的家人大发善心的让他参加丧礼，嗯，我想说陪他治疗癌症的人是你，
对 啊，他家人根本就没可能
大发善心，
最后那一段路是你陪他走的，什么叫他家人大发善心，嗯，对，但 whatever， 对，我那时候很不爽，我那时候觉得 No you deserve it， 这你应得的，
他没有那个身份，他没有那个身份，他就是陌生人，
对，
没办法，
对，其实是这样，
他就是真的陌生人，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婚姻，然后再来就确实是我想要有那个。感受上的就是婚姻带给我，这是我一个家的感觉。嗯，因为从小到大，虽然我们家是所谓的幸福家庭，就是所谓有爸爸有妈妈，嗯，就是幸福的家庭。No， 对，有爸爸有妈妈，你们家还是可以一团乱。我们现在人都有共鸣。可是对，所以从小到大，然后加上我的同志身份，我一直到大学被发现了，嗯，这书里有写嘛，就是被发现了以后，在那之前。我都是孤独的，都是不把家里当成避风港的，
嗯，就是觉得他们不懂我，然后或者说有距离感，
是觉得如果我出柜，我可能会被他们打死。我从小一直这样，
这么严重吗？你
我爸妈，我爸了，尤其我爸，他透露出来的对同性恋的不接受是，嗯，
很厌恶的，
很厌恶的。我跟我小时候走，因为我比较娘，所以就走路会有点走台步什么这样。嗯嗯，我爸看到皮带是直接打大腿
的。你说小时候吗？
哦，嗯，而且我们家很流行打巴掌。
我的天哪！
哎，我跟你说，我们家真的好爱打巴掌。
难怪你很爱讲，说要赏你巴掌。
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怎样，嗯，反正就是讲错话就赏巴掌，顶嘴就赏巴掌。
Oh my god！ 这个我没有接受，
你可以闪吗？你可以闪躲吗？
来不及闪，
我了就会再打一巴掌。对
，Oh my God！
我上次有看到一个忘了谁，好像二哥分享的，嗯，那个 刑具，就是从小到大怎么样，什么
爱的小手，
小手跟
我们家除了爱的小手以外，因为我们家不屑用爱的小手，我们家是但爱的小手是老师，我们家藤条、
衣架、
绣鞋啊、衣架、绣鞋啊，就是那个
扫把、扫把的那个须须
根，
没有，我们家后面就有竹林，所以是从竹林里面拿下来新鲜的，然后还有那个扫把上面都太细了，我们家那个是粗的
，Oh my god，
最粗跟小拇指一样粗，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热熔胶啊、皮带啊，我们家有一条皮带，不是系在他们身上，是放在抽屉里面，专门拿来打小孩子。
我的天哪！
欸、我也被皮带打过。
我们家好爱，然后可是最长的是手啊，我阿妹还有戴戒指，因为我最长赏我巴掌是我阿妹。
我觉得阿妹凭什么赏你巴掌？
因为我
是会生气
啊。就是我爸妈工作，所以是我阿妹带我长大，然后我们小时候被我阿妹罚跪算盘，罚跪罚倒立，我还被我们罚过倒立。因为我会倒立，就是我以前有去一个什么戏剧夏令营，然后学了倒立跟侧翻，我他们就想说这么爱倒立就罚你倒立，人家罚跪我罚倒立。
他们小时候是不是觉得你很难管？
对，他们觉得我很难管了，就他们觉得我很调皮。可是反正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他们也讨厌我，我也讨厌他这样。对，但我有回赏过我他们一巴掌，就在
什么时候的事啊？
国中吗？
国小，他打了我一巴掌之后，我就瞬。就是他打完我立刻回一巴掌，因为我比较矮，所以他打我爸他要弯他要弯腰，所以我就趁着他打的那时间
甩下去，
反手打他一巴掌，我把他们吓坏。可是我把他们吓坏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敢跟我啪掌？你敢打我？”这样我就说：“你可以打我，为什么我不能打你？”天秤座很在乎公平，
没错。
你要打我，我也要打，我也要打。我阿妈立刻打电话跟我爸告状，我爸立刻从公司回来，骑着机车追着我要打，要把我打死。
哦，所以你还跑、
啊？所以我们家是这样的状态嘛？所以我一直觉得，
好，
我一直觉得，如果我出轨，我一定会被打死。我一直这样觉得，就我一直觉得我出轨，我一定会被打死。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最不开心的时间是国中，因为那时候国中在私立学校，然后又住校，然后又被隔壁班的同学针对，而且我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是我不认识他们，我来个真的不认识，平常没讲过话的那一种，
就是完全不认识。
就只是我们共用同一间厕所，然后他们看到我上厕所的时候会过来调侃我，
那就是那个啊，玫瑰少年的故事。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说干嘛？
可是讨厌一个人，然后就
没有理由啊，
没有理由。
然后对，然后。可能那时候这样被他们欺负、欸，因为那时候比较怕的是尿尿的时候会被他们拉开，真的拉开，然后
就是玫瑰少年呢、欸，
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叶永志的事情、我听到的时候，我不觉得，我觉得在台湾的各个角落都一定不是特例，一定很多人发生。反正我以前国中的老师有一派的很喜欢我，有一派的很讨厌我，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我必须承认我是讨厌的小孩，就是。我这个人脑袋动很快嘛，然后有时候老师可能在台上讲话，
应出应急，
我会应出应急，或是我会接话。你知道老师，我最喜欢接话，就老师讲话讲说，我那天，然后老师可能就拉了一个长音，还没接下来就是我说那天，然后我可能就会接说
吃大便
约炮之类的。
你会讲很大声吗？
没有，没有说跟人家约炮，
但你会讲他变听到吗？
很小声，老师一定不会听到，可是旁边的人会听到，旁边人听到就会笑，旁边的人笑，老师就知道一定是我讲什么，老师就拿板擦丢我。哦，对，然后有一次我还被老师骂说你就是那种最讨厌的小孩。
可是你算是比较敢大名大放的人欸，就是因为很多人被欺负之后是反而会更
会说啊，
会说你
是
会反抗的，
我是会反抗的，我个性是会反抗的。对，然后可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就是刚教我写作的老师，因为我很容易是上课钟声响了才进教室，然后也是老师问我说你为什么每次都上课钟声响才进教室，就有大概跟他讲一下说因为我尿不出来，没有没有，我不是这样讲，我说我尿不出来，我说有人在的话我尿不出来，然后老师可能也我只能说那个老师读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看多了
那这样好不好，以后我的课你看我一下点个头，你就自己去上厕所，不用你不用跟我说你不用举手说你要上厕所，你就自己去这样。
这老师人很好欸，
我到后来都还有跟这老师联络，他后来嫁去台南，然后在台南的艺术学校当老师，然后我到出书的时候他也买了15本，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来私讯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分享
演讲这样子。
因为我以前十几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蛮�讨厌活着。我那时候觉得，
你想要三十岁就死掉啊？
对，我那时候觉得，
我那时候很荒谬哎、欸。
因为那时候大概十五岁，十五岁就会觉得我，
对，
如果我十五年来活那么辛苦，我们要不要再活一倍的时间就够了、
嗯？而且我想说，那时候我想看到书说，为什么是三十岁还要对多活十五年？
不要再多活十五年，没有。然后其实不想死，因为很多事情想做，
对，
就是可能还想看滨崎步演唱会。
有抽到吗？
那个年代，
然后看过那个年代，因为那时候我喜欢滨崎步，然后喜欢容祖儿，就都喜欢一些不在台湾的歌手，不是想看就可以看得到的。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那我想看他们的演唱会，好看完就死这样。对，然后
我那时候说为什么是三十岁？
但这件事我也没跟老师分享啊、嗯。但反正那时候，可是我觉得那时候老师有读到我的一些哦，然后还加上那时候我喜欢的人都是同学，都是学长，然后那些人他们都不会喜欢我，他们知道，他们一定知道，因为我实在太明显了。对，那反正
而且你还被他陷害、欸，被一个女生说你干嘛喜欢那个男生什么的嘛？
那是我高中同学，对，
欸、你身边很多小人哎、欸。
我觉得大家就是不嫌事大了，就大家是八卦的心态、嗯。但 whatever，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的个性比较高调。你知道，有些人高调就容易被看不顺眼。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多高调啊？
我多高
那时候
喜欢到怎么样的程度？
例如老师问说：“
就是、
好，同学有没有问题？”我就会举手发问。的那一种、
嗯啊就是、
可是我也不乱问，我可能就举手发问，就问说：“哎、嗯欸，老哥哪里看不懂？”就我是属于那种比较。
敢直接发言的人，
对，那就有同学就会觉得干嘛
招摇
什么，
招摇
什么、啊，
对 对, 对。
然后或者是可能开班会的时候，我也会举手说，哎，我觉得我们如果圆游会要做这件事，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妥、欸，
很勇于发言，
对，嗯，反正然后我们班就会有人觉得你
出什么风头，
意见很多，出什么风头啊，对。
天，
我只能说自己平庸，不要怪别人。自己是鸡，就不要怪鹤立鸡群。
这个，所以我说你个性是蛮特别，是你是。因为我身边以前也是很多被霸凌的小朋友或朋友这样子，但是他们都没有像我也算是个我也是个恰杂，我也是没有人敢欺负的那一种，就是也是会勇于发言的。但是我可能比较不会被
欺负，
对，因为就是男生就是比较直男的人，他们也会保护我说，哎、欸，干嘛欺负他这样子？哦，就是会有那一种。
我以前是被太妹保护，就我以前没有被男生保护，但我被太妹保护。我觉得被太妹保护也不错。
对啊，
就是被照的。
然后我一开始其实也没有那么勇敢，是因为跟太妹当朋友以后，你就发现。哦、我好像也可以凶一点、就我会变得那么泼辣，有一部分是因为认识的那群太妹朋友，因为他们多直接呢。我认识他们是有一次我在扫地，然后我在扫的时候，那个就那一群欺负我的同学，那个太妹就是他们班的、然后因为我们扫地区就在隔壁、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在他们的扫地区，然后我在我的扫地区扫地，他们就拿小石头这样一直丢我、一直丢，但丢不到，没丢到，就一直这样，哎、小杂破。哎、小杂包就这样一直丢、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理他们、我就继续扫我地、结果他们白目石头丢到他们班的女生，
哇，
然后那女生就转头捡起一颗大概比棒球还大的石头然后就砸向那群男生说看你娘小啦对，就丢他们这样，然后那女的就受不了，就转过来看我，就说你怎么都没用啊，他们丢你不丢回去哦、对，然后我就从那之后就跟那个女生变得不错，
就被启发了，
就是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本来就很白目，你不用怕他们，然后他们一群死辣干我懒觉、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
就是一些
感觉他们会讲
太妹话、对，
所以你以前是害怕冲突的人吗？
我不怕冲突，
不怕冲突，
我不怕冲突、我只是我那时候会觉得我没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而且说实话我不怕冲突，但我当时确实怕他们、他们人多势众嘛、其实我确实有点怕他们、然后我刚刚讲到我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姓蔡、蔡老师，他跟我讲了一段话，算是我觉得拯救了我那个时候的一段我觉得很重要的话。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耳闻我们班导跟我讲说你就是那种讨人厌的小孩、你不值得人家爱、就是、
好可怕、
就我们导师讲这种话、然后因为我没有跟那个那蔡老师国文老师、我没有跟他讲这件事、但他有一次就突然跟我聊天、他就说你的个性不会被每个人喜欢、他说我是那种个性很鲜明的人、他说你不会被每个人喜欢、可是喜欢你的人会很喜欢、就很喜欢你，
是啊是啊、很棒耶、
他说我就很喜欢你，
天哪，老师我很好，
可是老师也要告诉你说、为了避免你自己受伤，你有时候有些话不要讲出口，我们可以试着写下来，或是我们可以转化、就是他
老师人很好耶、
我觉得那是第一次有一个人教我面对这世界的恶意、
对，很关心，然后你希望把他这句话又交给所有的
对，我就觉得可能
听众很关注，
可能对听众也好，观众也好，读者也好，就是跟我一样的人，嗯，有时候我们被讨厌不是没有原因，真的有原因，嗯，只是是一定是你的错吗？也不一定，
不是，
跟大家的秩序，你跟这社会的规则不一样，嗯，对，但是也没关系，你就把握好那些喜欢你的人，
对啊，真的啊，这个很棒哎，欸，印象你很深哎，欸，
虽然那时候我是偏恋爱脑。
真的吗？
因为那时候我还有一些就喜欢学长，
你说打篮球的学长嗎，
对，打篮球的学长，然后所以后来，因为老师不是说不会每个人喜欢你，可是我就喜欢你。我其实当下问老师的是说，那学长会喜欢我吗？
好瞎，好瞎，
十五岁的瞎妹子在乎学长喜不喜欢我？
而且你不是跟学
长，那时候我看到老师脸上也是说想说，
老师脸垮掉，
恋爱脑。但是他也有说，学长如果不喜欢男生，他就不会喜欢。嗯，
哦，他有这样跟你讲，
他有这样跟我讲。
哦，他人好，
像我都已经跟他说我喜欢学长，
他有回你耶？
有啊，老师有回啊。老师如果听到这句话，然后视而不见，老师也太过分了吧？对啊，
有些老师就是那个时代，很多老师都会冷处理这种事情，
啊。会，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前卫的人。
因为我国中就有老师说，哦，他就说，明明你不能当同性恋，后面屁股会烂掉，在全班面前讲。
老师也没有说错，如果玩过头
被查了，
玩过头了确实是会烂掉。
哎，欸，这句话，
老师，我告诉你，人的括约肌恢复能力是很强的哦。那些玩前交的人还是合得回去哦。
哎，欸，那时候老师说他干嘛？哎，欸，是突然
要针对你啊？
没有，他就突然跟我讲，
还是老师把担心你会玩全交？
知道？哎，欸，老师
你有玩过全交？
没有，我没有，我那么厉害，我没有全过别人。
OK，
对，然后就是。那个老师还是个帅哥老师，是个明星老师，就是男生女生都会喜欢。然后突然就是要发考卷的时候，跟我说：“哦，咪咪，你以后不能当同性恋，小心屁股烂掉。”
是吗？
在那个时候讲，
我不知道，
是老师的屁股已经烂掉了。老师是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
还是老师想让你烂掉？
干，啊，好恶，喔，
他在勾引你，
他是真的很帅。
最近恋童比较敏感，你想什么？
开玩笑的，
开玩笑，
你明明那时候大学了啦，
高三又18岁了。
好，那其实我今天原本我们想要访问大家是想要跟他感情有关系，就是，
啊，因为我很好奇，
因为你也算是快有快步入婚姻的人，
对，要第8年了，
对，有机会，对，那就是我很好奇，就是你怎么维持？因为其实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不管是结婚前或结婚后，这样加起来这么久，你怎么去维持那个热度？还是你本身就是每天都有源源不绝的新鲜感？
我觉得你如果一直想着你想要用新鲜感去维持你的感情，那你的感情就一定没有办法维持。
嗯，所以要
先抛掉新鲜感这件事情。人要知道，这世上没有永远保鲜的东西。
对，跟我的感情观是一样的，
对吧？
没有永远保鲜的东西，
怎么会有罐头跟真空包装或是干货？北海道生食及大干贝都无法永远保鲜了，更何况是感情。所以先抛开新鲜感这件事，当你决定跟一个人走一辈子的时候，你就要抛掉这件事情。我当初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其实我当然也没有抱着要走很久的这个心态，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远距离，我超不看好远距离，我只能说那时候就爱丢卡参戏，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国外认识，然后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喜欢上这个人。那回国以后就觉得那时候在日本嘛，日本认识这样，回来以后就发现哦，你在新竹真的好远。我跟你先跟大家讲，我个人对远距离的定义就是想见无法立刻见，
就是远距离。
所以如果他远在淡水，我在台北也算
也
是远距离，
一个小时啊，很久哎，欸，对啊，台北很久啊，
对对，很久很久
很久啊，
对 对, 对, 对，
我也觉得是远距离啊。
平镇跟那个台北也是远距离。
超远，
对，所以我就一开始只是抱着谈恋爱交往的心态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人也挺认真的，然后所以我就跟他提说，就是一开始相处当然很新鲜，然后也会有很多在价值观跟想法上很像，因为我跟他是个性截然不同的人，
对啊，他比较感觉比较木讷，对不对？
他非常非常非常木讷，不是感觉比较。他木讷到什么程度？木讷到有一次那个同片 Eddie 约我唱歌，然后我想说那也想把老公介绍给大家认识，他就说啊，一定要吗？然后我就说你就来嘛，这样子，就他就来，然后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边10分钟，他就说好了，10分钟，我走了，
是不是？
走了，拜拜，跑掉了，
真的走了吗？
真的跑掉啊？
他超级社恐，
然后 Eddie 一个转头就说，哎，你老公嘞？我说哦，他走了，他说走了去哪？我说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他真的是很严重社恐的人，
社恐很严重。
Oh my god， 10分钟
录音他也不要陪我来，因为还不认识你们两个，然后我不要去哦，我不要去哦，
没关系，没人没有来没关系，
他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一个跟你个性差那么多的人，却跟你价值观跟想聊的东西很像。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这个人呢， 就是可能谈过很多感情，所以我知道说感情一定是要去了解对方啊，你们的价值观吻不吻合啊，感情
才
走得长久啊。
我毕竟有些失败的经验了，
所以每一个暧昧对象我都会认真的跟他聊，就会很认真的聊，而且不会只聊感情，不会只聊那些你爱我我爱你，你喜欢我哪里，我想你哪里，不会只聊这个。我会跟他聊，可能看到新闻就跟他分享新闻的事情，我自己的朋友发生什么事就跟他聊什么事，
价值观，
因为这样才可以变出价值观来嘛。那过程中你都会对这个人失望，所以最后就没有走到一起。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走很久的另一半都是有点像一见钟情，然后决定直接爱了，爱了就知道。
认真，
你想要关心，
你说你没有，
我知道，
等下，所以你没有评估吗？
感情会留下一片，
你是一见钟情啊？
对，老公们对前面有一个六年的都是一见，
因为纯纯也算是一见钟情啊。
我现在这个算一见钟情，
三天就在一起了。
我必须说，天秤座好像很信一见钟情，
好像是我们嘴巴上说不信。可是通常来了就挡也挡不住啊。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是我在跟他是一个聚会，十几二十人吃饭的聚会的一张大圆桌上，他走进来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对到他的眼睛那一瞬间，我就被他吸引，
就电到啊，
电到。然后那一顿饭我没有跟他讲一句话，在下次，可是我就回去之后，我就一直想起那双眼睛，然后到下次
什么意思啊，变态，
很浪漫吧？
好，继续继续。
然后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就主动去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到后来我才跟他讲说，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喜欢上你了吗？
第一次见面的
时候，
他说下面会讲话。
他说什么时候啊？喝酒那一次吗？我说不是，是我们在那个吃饭的时候的那个圆桌，你坐我对。他说我们那天even一句话也没讲。我说对啊，可是那时候我就被你的眼睛跟笑。
像 A 片会讲的话，
哪有啊？
哦，你进门那一刹那我就想干你，那回事啊。
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看越久就越不会跟这个人在一起。
对，其实是看越久，你就会越理性，然后你的理性，当你的理性战胜你的感性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会在一起。
所以就想越多，想越多，
所以我才会有很多那种明明一开始很喜欢，后来没在一起，
就想越多。
对，因为我跟老公是怎样？那时候去日本，然后我本来跟一个暧昧对象去，那个暧昧对象就是观察太久了，
很好听你这个故事。
观察太久，暧昧对象观察太久，
你跟暧昧对象去，然后认识了老公。
我跟你说，我跟暧昧对象在台北，在台湾暧昧的时候就决定好一起去日本玩，结果因为买机票后两个月才要飞，这两
个
月观察太久了，就没有 feel 了。
倒数第二个男朋友，
冷掉冷掉，
没有男朋友啊，没在一起啊。然后后来，也不是他的问题，就只是觉得两个人不适合，
多久了啦？
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聊太多工作的内容，我发现我跟他工作观完全不合。然后反过来
聊太早聊了，
可是本来就该聊了。说实话，大家还是要理性哦。
没有，你跟你老公就没聊那么深的在一起。
反正我们还，可是我们还是一起去日本。然后去了日本之后，因为我们一开始出发前我就讲好，我说我们就以朋友身份去，好不好？他说好这样子。那去了日本要干嘛？
约炮。
你跟你老公。
不是，他跟暧昧对象去
这个很精彩。
我们就去日本，然后去日本之后，我就开始滑软体，然后就约了几个日本人，然后所以暧昧对象才生气，他才会觉得说你跟我来，就算是朋友出来玩，
结果去约炮，
你也要顾我的感受吧？
对啊，对啊。
好，其实我必须说，我真的年少轻狂，其实是我很白目，因为我那时候就有问他说，我就问吧，你知道有问有机会。我先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很白目，我问他说。如果约回来饭店可以吗？
你们睡同一间吗？
这好烂的，你会变成怪 gay 上台戏里面的那一个被他截图的那一个。
好，我先赏四赏三个巴掌。
太烂，
谁会答应、啊？
我贱，好，大家都不要这样哦，要就自己隔壁开房间。但因为那时候很穷嘛，对啦，反正因为这句话他。骆驼这一根稻草，它大爆炸，所以我自认理亏。
对，
我说没关系，饭店是你订的，我走。
对，
就是我自己离开。对，所以我就自己离开，所以后面我才会自己旅行，然后才认识了很多人，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我老公这样子。
Oh my god！
因为我老公是跟家人一起旅行，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见面。对、
所以你们在日本的时候是没有见到面的，
没有。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搭错公车，所以错过了我的那个类似。火车坐过去机场的火车
啊，对。
然后等我到，所以我搭下一班，然后可是下一班其实好像晚了两个小时，所以等我到机场的时候，我的那个报到柜台已经关了。
Oh my god！ 好生气哦，
我登不了机，我只能再买一张机票，因为我搭的是联航，联航错过了就是错过喽。对，而且因为是晚上的飞机，所以隔天那个叫什么，就是飞机是隔天，
对，
所以我势必要在大阪再待一个晚上。
Oh my god！
我本来想说是飞机场，对啊，但因为那时候我在跟我老公聊天嘛，那时候就有聊天，然后就关心我飞了吗这样子，我说还没错过飞机了。
Oh my god！ 那时候在放心。 现
了。没有，真的很穷。
他没有，
我那时候真的很穷，我花光了我所有的钱订了下一张机票，真的是户头里所有钱花光。因为那时候我买保险了，那时候我有定存，
对，
所以其实是
定时扣扣扣扣。
对啊，我定存拿不出来，
啊、
所以我没有存，我就没有其他可动的存款，所以那时候就。因为我老公的姐姐是旅行社，然后而且是做日本的，所以就做日本旅游的，所以我就说你可不可以问你姐，就是她有没有办法用日文，然后就是订到比较
便宜的
饭店，
便宜
的饭店这样。我想，因为我本来已经做好了睡机场的准备，我已经都把行李锁到那个置物柜里这样。那他就问一问之后，他就说、哦、好像真的没有，都超准的预算这样。他说还是你要来我们这里睡一晚。
嗯，他不是跟家人
对对对的，但他有说、嗯、就不是性邀约，嗯嗯，因为他跟姐姐睡一间不可能、哦、对。然后我想说这个人也太好了吧，
对啊，而且根本就不没有见过面，
对。然后所以我跟他就跟我约在、嗯、我还记得是天王寺这在那个地铁站，然后他跟我约在那个天王寺地铁站，然后我就到那边，然后因为他从那个天桥那边走过来、嗯、然后我在那个天桥下面等他，
对，
然后我等他到了，他说我到了的时候，我就转头看他天桥，一抬头
他还在看，
然后因为天桥后面刚好有一道光，他背后就有透光。
你说什么日剧的情景，
好好笑、哦、日剧看到你瞬间我一转头，他说 You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一直高，对，然后他那瞬间甚至是噔噔噔噔，从前奏开始，
所以当下就是吓到这样子，
一见钟情。哦，
那跟我第一次见到现任男友是一样
的。所以你看照片还没那么喜欢，一看到本人就电到这样子啊。
照片还好，但看到本人的时候就觉得
Oh my God,
Oh my God,
Oh, 我的菜，
好像都会这样子哎、欸嗯，就是照片没有感觉，但见到面很加分。
因为照片有感觉，就
是但
是
没有那么强烈，
一定是有感觉才会跟他聊，但是没有那个一见钟情的感觉。
还是因为那时候偏就是有点微落魄。
也还好，
我会狼狈，
经历所爱之罪。我单身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自己打理好。我只要单身，就把自己打理好。
你现在是很好，好吗？
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想说，就看到他这样，然后哎。而且他刚好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因为我姐在洗澡，你现在还不方便进去啊。我说哦，没关系啊，还是我们去 Lawson。 嗯，然后我们就去超商，
对，
然后我说要不要喝酒。
什么意思啊，
你说
这个是刻意的吗？就刻意要灌醉吗？
这个就是小心机哦，
喝酒。
可是你们睡、
啊、不是啊，就都在超商啊，不然你去超商要干嘛、
可是不是跟姐姐睡吗？
对啊，就是怕打扰到酒气，
不帅也可以微醺啊！我跟你说，因为人在微醺的状态下很容易动情，
嗯，这是真的。
所以我就但不能酗酒，所以我们就各买了一瓶那种5%、10%的酒，
不会醉了，不会醉，
不能醉，但要醺。
对，
然后喝完之后呢，两个人就会有点温温的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结束，他说他姐洗完，所以我们就散步回去。然后到进他房门前，可那一路上他都没有主动，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失望，就想说。
哦、是不是没有感觉？
可能他见到我以后就没 feel 了、嗯。那时候感觉是这样，因为他就都很礼貌这样子。嗯、然后到进门前，我就想说怎么办？就是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然后就想说
你很疯哎、欸，
你喝醉才喝一瓶而已哎，
怎么办？
真的是潇洒
我。那就吻他吧。然后我就亲了他，他手已经开下去的那一瞬间，门、打开前，我想说等打开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就亲了他的嘴，然后他就。眼睛长出
来、啊、
等一下你亲嘴
什么意思，
你亲嘴
什么意思，
我会吓死哎、欸、
我也会吓死哎、欸、我都在潇洒了
潇洒
哎，你猜怎么着，他也吓死。因为他就整个人石化，然后我就想说、嗯、完了我为什么要亲他。
对啊，真
的，我那时候
分数被扣底了，对，
尖叫，然后我就立刻进去、嗯、我说我先洗澡可以吗，他说好可以，我就立刻从浴室赶快洗，我说一想很想尖叫的意思，我说亲你啊，为什么要亲他，
对啊，你为什么要亲
我，我在干嘛呢。对，然后我就反正就洗完澡立刻冲上床，赶快躺好，脸赶快面向墙壁上，说我不要面对这一切，明天早起来我第一班，我当第一班几天钟。没错，然后他就换他洗完说哎呀，他姐已经睡了、哦、所以等他洗完上来爬上去之后，然后他就因为哦，因为那个房间是三人房，
对，
那个房型超怪，嗯，它是下面一张双人床，
对，
上面一张单人床，就是高、
哦、上下铺，
上下铺，所以我们在上铺、嗯，然后是单人床，超级哦，大概就跟你们现在这张桌子差不多。
所以你跟他睡
哪睡得下、
啊？你跟他睡单人床，
硬要说还是睡得下，哦、对啊。
但所以姐姐不知道你去睡，
知道她知道，她有跟姐姐说，她跟姐姐说，只是姐姐已经睡了，这样。我回去的时候姐姐已经睡了，这样。
Oh my god！
然后她就。他就反正他就上来，然后躺下这样，然后我就因为我
就那根本就是贴着他睡啊，
我一直背对他，对啊，是贴着他睡，所以我一直背对着他，然后
背对背拥抱，
那套勃起，
我还真不知道，没有，然后反正我就想说他已经上来，但他没讲话也没动静，嗯，我想说，现在到底是怎样？
睡着了吧？
所以我就转过去，我想说瞄一下，我就整个人这样转过去，就一转过去。发现他盯着我看
，Oh my God！
所以他一直在看着你，从头到尾。
对，然后我就转过去，两个人脸面对脸，然后眼睛对到的时候，我就说 ：“Oh my God！” 我就转回墙壁，他就把我抱住，转回来。
天哪！然后强吻你，这样
子亲下去。
这是什么 drama 的剧情？
不要觉得老公可能偏闷骚吧？
对啦，我觉得老公就闷骚，他就是、对。可就这样，我们
可是这个剧情很抓嘛、欸，
我甚至没有摸他下体哦，
就只有因为那个，
我觉得那个当下就真的不要了。
我觉得故事很荒谬，
摸
下体，我觉得会发展成别的，
对啊，就可能不会在一起了。
哦，有可能、欸，
对啊，就是就约一下就。
但其实这样去想那细节，其实算蛮浪漫的、欸。
对啊，
对啊，
真的是。怎么狂？这个很电影情节。
所以隔天早上也没有搭第一班地铁，睡到醒之后，他还问我说：“啊，我说啊，你们今天几点的飞机啊？什么下午五点啊？”我说：“哦，要不要去逛一下？”他说：“好啊，我们去逛啊，我们去逛现在桥跟那个大阪城。”
所以有在日本小约会这样子，
有就小约会这样、
嗯，这个
很浪漫呢、欸，
很浪漫，这很不太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欸，
这感觉就是要在一起，
对啊，
故事。
对啊，然后、就是、所以回国后就反正后来就在一起、啊，对，但因为后来他在新竹，然后我就想说啊，新竹真远。
是你告白的吗？
还是你们没有告白？
没有告白就是后来是本来只要约礼拜那时候回国，然后约礼拜六见面，然后礼拜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想见他，我就跑去新竹找他了。嗯，然后
那时候在台中还是台北？
台北
哦，那时候在台北。
那时候我住台北，然后他那时候在执勤，所以没有办法回讯息。然后结果我一到新竹的时候打电话都没接，我就说、啊、怎么会这样啊？那时候是我朋友载我去，我朋友人超好，因为他不是在新竹市，他在竹东。
你有跟他说你要去吗？
我没有啊。
啊，你也是潇洒帽哎，潇洒帽，
你是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是不是？
哎、欸，这我会生气耶、欸！这如果是我会生气，
如果
是
我
你会生气吗？
我也会生气，我不喜欢 surprise。
我当时也就26岁，
好了，可以理解，26岁
可以，因为我也疯过。
对啊，然后我就反正你们他后来就因为我就打电话给他嘛，然后他就。后来回来之后，他就回电，然后想说：“哎、欸，你打了好多通电话，怎么了？”这样
对啊，很恐怖情人哦，
还杀去新竹。
我刚刚说：“哦，没有啦，就是想见你这样。”他说：“礼拜六就会见面啦，这样子。”我就说：“那如果现在就想见面怎么办？”
你真的晕呢、欸？
你是提前一天下去吗？还怎样？
他提前两天，
没有礼拜六是他来台北，
因为他可能还要上班，礼拜五上班
疯哦。
然后我就说：“那、啊、如果现在就想见你？”他说：“哦，那也没办法啊。”这样我说：“那。”你转头看，然后他就转头，我就拿了电话，然后一转头，他又露出那个
吓到的表情。
当然是去他那个什么
派出所的外面，但是我是站在旁边的巷子口，然后他就因为他是走出来打电话，所以我就看到他，
那就看他穿制服的样子。
对，可是他的制服不帅，因为他制服都没有改过，所以都很死。然后他就看到我，他就。快步走过来，然后就把我拉到旁边的巷子去，
因为他没有出柜嘛，对不对？
对他没有出柜，
对啊，吓死人！哎、欸，真的很
好听、
欸，
然后他就说。那你再等我2个小时，我才下班。你先去附近 Seven， 我等下就下班了。
所以那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他是做警察的工作，
知道啊、知道啊，所以我才知道要去哪个派出所找他。
好可怕、啊，还躲不掉。
对，恐怖情人。
因为有时候办公室上班还不知道是哪个办公室，
對對對對
警察局，我就是 Google 就知道是哪个。
真是疯了、
啊，哎、欸，很疯哎、欸。所以他也觉得，但他的那时候的感觉是。开心的吗？还是惊吓比较多？
开心啊，
开心。
就我后来有跟他聊过，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很无聊。就之前有一次他喝醉酒，然后我朋友就一直逼问他到底喜欢我什么。他就是喜欢我很疯这件事情，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人是。就我会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人生不敢做的事情，不可能做的事情。
为他的朴实无华生活
就很有趣的人，
多了一些涟漪。
他就觉得，对他就会觉得我为他的人生带来蛮多 drama。
我觉得蛮 drama，
是超 drama 的、
啊。哎、欸，这我会吓疯。哎、欸，你也晕呢、欸？你怎么会晕啦？
其实是我跟你说，我不是恋爱脑，但我恋爱起来没有脑，
很疯这样。
我恋爱也没有脑啊，可是我这个，但是
平常我很理性。
对，平常我就是可以在节目讲一些理性，可是自己线下。去之，
没错，
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我疗愈床，我也可以疗愈整集。 可是我蛮会克制自己的啦，就即便现在晕船，可是我也会知道哪些行为属于恐怖情人。
对，
所以我还是会尽量避免。
你做过最疯的晕是怎么晕？
觉得可能就算这个吧。
啊，那我想问你，什么时候会停损？
对，
当我觉得快乐，痛苦大于快乐的时候。
哦，就是你会想要痛苦，痛苦，痛苦，痛苦，已经大于我撑不下来，掰，就这样子，瞬间吗？秒掰？
不可能，不会瞬间。
那如果你知道他不喜欢你的，
对啊。
我曾经有问过我晕船的对象说你喜欢我吗？
对，
然后他就说就作为朋友喜欢，但是就是那就是感情没有喜欢。
那我会马上掰、
那这样会醒吗？
我就说、我以为我会醒，因为我问了这个问题就是想醒嘛。我就说哦，好好啊，因为刚好那是在吃饭的尾声讲问的，然后他就说嗯，那可能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说那没关系，我送你去捷运站这样。我说哦，没关系啦，不用啦，我就捷运站一小段而已这样。
然后爆哭吗？
他说叫我送你去，我就说好啊，那就走去捷运站。然后到捷运站的时候，就是我要下去了，然后我就说好啦，拜拜这样。然后他就说然后就。我就还是想抱他，所以他就抱我这样，我就抱超紧，抱完之后我就说拜拜，然后一转头一踏第一阶，我开始
大爆哭，
他还在我后面，我不能哭出声音，所以我就这样
无声的哭泣，
然后眼泪就狂掉，我走整段路搭捷运，坐在车厢上
都没有停，
都在哭，
天
哪，然后脑袋里面还配一些歌这样，
好疯哦！你恋爱起来真的很疯，
我爱起来很疯，那就
可是那个时候哭完就放弃了吗？还是说
我以为我放弃就还是没放弃？
你会怎么想？那时候的心情是说，还是我不够努力，还是什么的吗？
之类的。还是会跟他见面嘛，然后因为那个人其实他就没有不想跟我当朋友，所以他就是还是可以见面啊什么，约他都还是会出来。然后就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就是反正我就跟他讲说，我还是想要继续这样子赖着你什么的。
对，
他就说可以啊这样，然后就说可是你，他就说可是我怕你，我说你怕我受伤吗？我说你怕我受伤？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怕受伤呢
你天秤座之前
你好疯哦
这还是双鱼座会干的事
对呀、
因为天秤座我讲求公平嘛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你啊
但是我很好啊、
可是这种很难拒绝因为、就是、
不是如果他对我很不好我很快就会拉
对因为他也很温柔、
拒绝不了对我很好
对、他也温柔也没有冷处理他就是他还是照样回应他，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可能还有机会，我一定会努力让你爱上我，就是那一种心情，你知道吗？你是觉得很笑？
对，
你人生不会这样，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没有，因为我的停损就是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我就会瞬间冷掉。
可他如果不喜欢你，但还是对你很好，
因为我
就会自己飞到他的生活。
因为我跟他也是一样啊，金牛座那个也是。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对你有期待，是你们会走想要在一起的这种期待的话。如果对他没感觉，我就是会让他知道我对你没感觉，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的，你知道，让他有燃起一丝希望。
对啦、可是因为我们年轻，二六二七难免呐、
对呀、
但是如果我三十几岁遇到一个二十几岁小朋友这样子，他一直在说，我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但我们可以当朋友，然后拜托你死了这条心。所以我会讲得很清楚，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他那种感觉的身份，我就说，如果我今天角色互换，我不要变成那样子的人。就是我就要让他明确知道说，说我真的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对，
就是因为我以前遇过这样，浪费我一年的时间。
那你有觉得那段时间是浪费吗？
有很长吗？
其实
很长，很甜蜜吧。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谈感情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都蛮珍惜。说实话，就是我很喜欢刘若英有一首歌叫《亲爱的路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你就不会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对对
所以因为我妹是母胎单身，我跟我妹个性差超多。14岁就交了第一任男友。我妹。27岁才谈恋爱、然后可是这几年我都一直在跟我妹讲说你就去爱
真的
她说我怕受伤我说受伤是爱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一定要受伤
过你一定要受伤我希望你年轻的时候勇敢的受伤
是
受伤就哭我陪你哭、
对对对对对是真的
我们去受伤
真的、
我们勇敢的受伤才可以勇敢的快乐跟幸福
我希望你会这个写一首歌
我
希望你
妹讲
我希望你
勇敢的受伤
我希望你把它写一首歌
感觉哈许可能写很多了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呼吁大家啦，就如果你不敢爱，没有什么好不敢的。
真的，就是你还是走路都会跌倒了，何况是爱情？
对啊。
可是有另外一种不敢爱，是觉得自己条件没有很好的
哦，就自卑心态。
嗯， 然后怎样鼓励这些人去爱？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很
有
热情的人。
我以自己的想法，我刚刚不是说单身，我一定会把自己打理好吗？我会去审视有哪些条件是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例如胖好了，我其实不喜欢自己胖。我也不喜欢别人胖。那如果不喜欢别人胖啊，我胖的时候，我凭什么要求别人喜欢我？所以这一点我就会去改变他。但有一些人他就觉得我胖很可爱，那很棒，就是人要接受自己的点。可是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接受的点，我会去改变他。
哦，没错没错没错。
像例如我觉得我长得好看，
对。
可是有些人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我曾经遇过最恶毒的是，以前聊天室不是流行打什么不差什么的，
对对对，不差。
聊天室我就打不差嘛。然后后来约出去的时候，那个人就跟我说：“干，你这样敢也敢讲说你不差、啊，你这就丑。”哦，
什么意思？
也太
当面讲
了。
然后那时候还太年轻，那时候十几岁，然后我就想说，
你才丑嘞！
我那时候
全家才丑哎！
干，我现在会骂他骂一脸，骂骂把骂干你啊！你一无是处嘞！
你的精子都丑。
对啊，什么你就那点皮囊，
你母胎丑，
内涵吗？你里面什么东西？Hello，call 里面黑猫铁达你好啊！你炸弹里面都是空的，跟人生一样。
把这边变成表情包放开，
对对对，干。
就是那时候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有觉得 哦，我很丑吗？哦，原来我是丑的。
对啊，
还是我怀疑啊。
照镜子说会吗？不会，就我们可爱的、啊。对，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的点，你就努力改变它。我最讨厌那种一直抱怨自己的缺点，可是也不想改变的。对啊，我自己的话就是会假设我今天单身，我知道说我一定要一直维持在某个行情。我跟你说啦，就我也不想讲漂亮话，告诉你说，我们就勇敢的做自己，一定会有人爱。因为其实这样的话很好听，可是说实话，连我都没自信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一直以来，我虽然很勇敢做自己，可是其实确实有非常多人会因为，我是这样的个性，或是我太勇敢做自己，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哦 ，sorry， 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没办法勇敢的喜欢你。对，我一定会为了这件事失望。可是如果你觉得，做你自己真的很快乐，那你就静静等，还是可以等待，一定会遇到
对啊
喜欢你的人。只是我也可以老实告诉你，也许那个喜欢你的人，他不是你喜欢的人，
没错，
那不代表这世上没有人喜欢你，
是有的，
会有人喜欢你，可是你喜欢人家吗？
对，
我很常反问这件事情，所以我会首先改善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如果我今天已经是一个我觉得现在的我就是90分的我了。那你不喜欢我，就表示你不喜欢90分的我。
对啊，
我无能为力。
哦，我也没办法。
开餐厅一样，我觉得我已经端出90分的甜点了。对，我已经端出90分的甜点，你还不喜欢 ？Sorry， 你不适合我的店，不是我的店，对不起你。
没错耶，
是啊，
我的观念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都是100分。
对，我也不会觉得自己100分，我觉得没有100分的人。
你说要有空间努力，
我们永远有空间。对，可是如果现在的我是我很满意的我，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我很满意的我，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很满意啊。对。可是如果今天的我知道我是60分，而你不喜欢，我会去思考那剩下的40分我要怎么努力。
了解，
因为不定是外表，有可能是你的社交条件，或者是
个性，
或者就是对，可能就是我的谈吐，或者我的这个外放的个性，你不能接受。因为也有人喜欢我的外表，但不能跟我在一起。他就说：“哦，你的个性我不能接受。”
就说会烫伤别人，我们太热情。
对啊，
烫死。
那时候决定要跟老公交往前，还那时候去新竹也还没在一起。后来是那一天晚上，我觉得一定就会在一起。我就给他看一些我以前比较疯的作品，
影片，
因为我以前大学做什么某种名模生死斗，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算是我以前最疯的。
疯，
对，就是给他看说，哎、欸，我跟你说，我是这么疯的人哦，我不是只有你看到的这一面哦，我还有这一另外一面这样。然后看完之后，其实我那时候他在看的时候，我心跳超快。
你说很怕他拒绝
是吗？
扣分，立刻冷掉，
扣分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确实很有可能会冷掉。但他就觉得哦，蛮可爱的、
啊。反正最滑稽就是那样子的嘛。
对啊，
他如果不
最疯就这样子。
对啊，
最疯就这样。
殊不知，
跟大家说有多疯，真的很疯，身上缠着黑色的胶带，然后在胡王的边上擦。
你还找得到那影片吗？
找到、啊、
，YouTube 还有 ，YouTube 还有。
搜寻某种名模生死斗的有够
有，大家
很好看，很好看。
那是我大一、大二、大三的作品。
所以他看完有给你一些就是评论吗？说哦，很棒，很可爱这样子吗？
没有，他就
还是
他讲一些实际的。他说哦，你们大学这么有趣，因为他是念警校的，在我们学校很无聊嘛。然后他就说哦，你们这么有趣哦，然后啊，这些人愿意让你这样子把他们，因为那些学妹啊、
是陌生
的同学啊，不是陌生人啊，都是认识的。可是他们来，然后就是拍内衣、逛告什么的，就是非常任我摆布。然后我就跟他聊起，那我突然全部聊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说你不会觉得我太 娘吗？
对，
就我还是怕嘛，我还是问出口。他就说你娘，我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了。
哦，很棒哎，老公真的很棒哎。
只能说我上辈子肯定有拯救过某一个村子，才得菩萨如此庇佑。
可是我觉得娘这个 hash 这个标签很像，好像很容易从我们小时候被贴上，然后到要长大，就是会很难撕下来耶。
这个算是我身上已经是刺青等级的，就是烙印等级 的标签。
因为我小时候也会被说娘啊，可是我都
会
刻意装 man 呢、欸
啊。我没有哎、欸，
会啊，
你也会？
谁不会？
我没有装 man 呢、欸。
我跟你讲，我最会
最会装低沉。当他来讲讲几句，
刚我胸高那开杠。我跟你说，我以前我爸的朋友来，都这样跟他们讲话，
真的假的？
而且我有爸这样跟你们聊一个小时。
Oh my god！ 你这样很伤喉咙哎、欸，
还好了。我爸朋友来的时候，我就这样跟他们聊天啊。
哎、欸，我有你
看书屁啦，没
有。我有你在你爸面前都是做自己，
没有。我以前在我爸面前是长这个样子。
天，
说哦，好啊，可以啊，这样。
哦、真的假的？
但我现在在我爸面前会说阿米。
烦死！
所以爸爸说你很漂亮是真心话。
爸爸过来，爸爸你看。
爸爸，爸爸想要怎么换了一个人？
而且爸爸会说你很漂亮，这个字哎，漂亮哎、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爸的一个和解。我觉得是我爸对我的和解嘛，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很长，就你看我小时候在他面前都是要装成这个样子，到后来即便出柜知道我是同性恋，然后接受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了，也都还是不敢这么做自己，至少在他面前。然后我爸也讲过蛮多伤我的话啦，说什么、
很难听，
什么你这个样子，他甚至不会讲同性恋这个词，他只会说、你这样，就你这种这种状况啊，我一辈子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样。我还反问他，我说你白费什么？
对啊，
你努力什么？对啊，你凭什么这样讲？
对啊，
我说也是你们生给我的啊，你们凭什么？我说你们知道吗？我国中的时候过得怎么样？你们知道吗？我被同学霸凌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因为家应该是避风港，可是我连这个家都不敢回，因为我们家根本不是避风港，这个地方只能说谎。
天啊，你也讲话也是不是呛回去、欸？他应该也是还蛮受伤的，
我爸应该有吓疯，
对他听到应该也是蛮难过的啦。
所以从出柜是大三的事情，到我结婚已经30岁了。我觉得我爸来出席我婚礼，然后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穿什么衣服，
对啊，
最后决定穿我想穿的，
就婚纱。
我是上半身西装，下半身婚纱。
对呀、啊，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跟我爸见面的场景是。因为我爸一直还没来，就大家都来了，我爸还没来。然后我已经准备要从休息室走出来去
红毯，
给我妈盖头纱。我要进场了，我爸才来。然后那时候，我从楼梯走下来，我爸走进来。那个画面多尴尬，我妈在左边，等一下我盖头纱，我在楼梯，
哇，好尴尬，
我爸走进来，我爸看了我妈一眼，立刻把眼神看向我。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穿着白纱，然后我就看了我爸。我爸就只点了一个头，然后低着头就走了，就走去会场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当下我心里就想说，他果然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什么话也没讲嘛，甚至没有走过来跟我讲话。对，然后是到进场，然后我爸也都没讲话，然后致辞我爸也没致辞，问他要不要致辞，他还说没关系，不用不用不用这样。问他要不要牵我进场，他也不要这样。然后。反正那时候其实还是到那一刻都还是觉得蛮失望的。
对啊，会啊。
我其实希望他牵我进场、我其实希望他致辞，他都不要。然后一直到整个仪式都结束了，我们也要退场了。然后我们走出去以后，就整个婚礼的仪式结束，证婚仪式结束。然后结束以后，我还回到前面去跟大家拍照。
对，
所以我是绕回去要拍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爸就还是一直坐在位置上，然后。到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刚好有一盏灯挡住我的去路，所以我要往他的方向走一点。我一走过去，然后我一走过我爸的手突然抓住我的手，然后我爸就顺势站起来，然后就把我抱超紧
啊、所以他所以书中，
所以我就懂了，他其实在跟自己对抗，他那一整个过程都在跟他自己对抗，
他也很犹豫，
然后他抓住我那一瞬间，他把我抱超紧。然后抱住我的时候，他就在全身发抖，然后在哭。我人生只看过我爸哭2次，
就是唯二
一次是我爷爷过世，
那再就是你结婚、
因为他连跟我妈离婚，他都一滴眼泪没掉。我可能夜深人静自己哭吧，但我爸就是那种
没有在大家面前
过，因为我以前哭，我爸就会扇我巴掌，
对，
他会觉得
哭也要打，
他就讨厌人家哭啊、因为他。 你 guess what? 因为他也不哭。所以当他说，我后来发现人是这样的，如果你特别擅长什么事，你就拿这个去要求别人。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妈妈都说你们不可以不吃那么挑食，都不吃青椒，
对，
都不吃什么？然后哎 guess what? 谁煮饭？妈妈，妈妈绝对不煮自己不吃的。
对，没错。
可是他就反过来要求你们得吃我煮的。所以爸爸不哭，所以要求别人不哭。对，要我爸爱哭，我爸绝对不会这样要求。嗯，
哦天。
但我只看过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爸哭一次，所以我在我婚礼上他哭了第二次。
哦天哪！
然后他就抱抱超级紧，然后呢，那个瞬间我就突然觉得，这十几年来委屈，其实他也辛苦。
对，就算就是。接受拥抱彼此啦，
而且他抱超紧，但那一刻蛮好笑，就蛮感人，但又蛮好笑，是因为他抱着我，然后他就拍很久，然后他就抖了很久之后，他才说出一句：“你今天很漂亮。”哦，
这是男
人
马上
有这样，没有他抖了超久，他说：“你今天很漂亮。”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帮我拉礼服，所以他就在我旁边，然后他听到这句话，那我朋友就
哭了。
那我朋友转过去，那我朋友一哭，然后旁边人看我朋友哭就说：“怎么了？”叔叔真的很漂亮，然后就说，我的所有伴娘全部哭成一团。然后因为 A 伴娘转过去跟 B 伴娘说，然后在吵比一比。然后 C 伴娘会说怎么了？
他说很漂亮。
然后 C 伴娘啊，真的漂亮。然后所有宾客怎么了？漂亮，
好笑。
但真的很感人哦，
那句话是很感人啊，
哭成一团。
现场可能
就是回想起来
是好笑，
他我爸音量真的太小了，所以
没有
才一个
这样子。
他说什么？他说他没有。
可是我觉得你在书中写那一段真的很棒哎、欸，但是很
那个
很细致、
啊。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属于我觉得我到老到死之前我可能都会想起来的画面了。
对呀、啊，而且那个时候都已经结束才他才讲啊。
是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句话就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句点，
啊、
也不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就是我跟我爸过去所有的委屈不满什么，我们都放下。
而且就是你重新建立一个家庭的开始啊。
对
对，就从头开始的感觉。
所以我那对啊，然后就那之后，我就开始决定在我爸面前，但也不会故意在他面前特别三八，但我就不会在他面前
装
那个
装低沉。
对，我后来开始在他面前讲话，大概就现在这个样子了。对，也不会刻意在那边就是 Oh my God，
欧米伽，
欧米伽，也不会。
那爸爸会看你 IG 直播吗？
爸不会。我爸不会，但是我爸的朋友会。而且我爸的朋友，我爸有一次出席一个活动，然后有一个年轻的人跑去跟他打招呼。然后我爸本来，因为我爸其实在业界的风评也不错，所以我爸可能就说啊，来啊，也算是来跟我打招呼。他就说：“你好，你是泰拉的爸爸吗？”
他应该觉得很骄傲吧？
我爸到那一刻才发现，
哦，我儿子很红，
已经比我红啦。
他会看你 YouTube 吗？
我猜
偷看
看呢、啊，
偷看，
我猜有了，对。
哦天哪！
但是因为我也觉得，就像我爸讲了嘛，他接受了我很多事情，他是强迫自己去接受的，那他的有些事，我也得强迫我自己接受，因为人是互相的，对，就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我才愿意做这个妥协，对。我还是相信说，真正爱你的人，他是会愿意为你而改变，跟为你而妥协很多事情的，
没错，没错。
可是反之，你要知道。你也是爱他的话，那你不能一味只要求他为你妥协，这是我觉得在同志跟亲子关系，就同志的亲子关系要走到一个平衡，我觉得需要认清这一点，你不会完全不受委屈，对，我们要求平等的状态下，不是你完全不受委屈才叫平等，
一定会委屈，
彼此一定会互相委屈，
那就是互动的、啊、人跟人之间感情的连结的一部分啊。
对
对啊，你连结势必就是得纠缠嘛。
没错，
你看，虽然我爸爸话讲成这样，但我真的登记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然后我爸蛮照顾我老公的感受的，就他，我老公，我现在都带我老公回家嘛，然后我爸，都会。特地的跟他打招呼，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啊，然后离开的时候，我爸一定会抱他什么的，
蛮好的。
我觉得我爸希望我老公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爸很努力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会说，哎，怎么老公没有在家族群组啊，把他拉进来啊，这样子，
他很在意耶。
但我妈讲完这句话说，我老公说不要，
长辈图，
当时什么 Q 啊？
早安，早安，
没有长辈图啊，因为我们家群组里面其实也没几个人，就我爸、我妹、我弟跟我而已，所以再加老公进来而已，这样。
你老公有朋友吗？
我朋友。 比较少，我老公就是一个不太喜欢跟人家维系感情的人，
所以老公就是回家就只有你这样子。那他平常
他有朋友啦，就有一些酒友，或是有一些会关心他的朋友。可是说做老公的朋友，我觉得也蛮辛苦的，就是你需要主动。他不是不在乎你们，他只是很懒惰，他社恐这样子。
好特别哦，
老公还是有一些朋友，只是他就是不会主动去联系他们。
天哪，这
就是哀人哀到一个极致
超哀。
之前我看一个韩国综艺节目，他就有访问哀人跟伊人，就问问题说两个选项，一个是不跟好朋友见面一年，或是上台才艺表演十分钟，二选一。我一定就选才艺表演嘛。
我也选才艺表演。
我老公毫不犹豫选，
你说不见面
一年不见面，他说一年不见面还好吧。然后伊人会回什么？伊人就会回说一年不见面哪还是朋友
啊。对啊，
老公就会说不见面又不代表不是朋友。
但我是哀人啊，这是 INFJ 中间的一个，就是就都可以，但我还是觉得朋友很重要啊，不可能没有朋友啊。
对，还是因为你有才艺。那我换个问法，一年不跟好朋友见面，跟五个陌生人，完全陌生的人吃一顿饭。
吃一顿饭我可以
哦，你还是可以，
因为毕竟做主持人，
我好像也可以选吃一顿饭。
对，
等下，
虽然说我是 I 人，
你刚刚是不是在选才艺表演？你刚刚在想说，你刚刚是不是在想说不能才艺表演？
不能才艺表演哦，
刚刚。其实蠢蠢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才艺表演还好吧？
我蠢蠢的答案一定是想说，其实一年不见面好像没关系。
你可以 line 啊，可以打视频电话、啊。
我真的没办法，
他们都钻这种漏洞，
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他们都钻这种漏洞，
我觉得一年不见面呢、欸，
一年不见面哪还是朋友、啊？
对啊，你一年都会去拜祖先了，
你可以回他限动啊。
你看，对，这就是他们
矮人跟
艺
人的差别。
因为我常常也觉得我老公，我就常常跟他讲说，你们这样还是朋友嘛什么的，可他们就觉得是啊。
我没办法接受欸，
所以我其实我老公觉得跟我在一起很有趣啊。
真的，
是因为你刚刚前面问维持新鲜感的方法嘛，我们每天聊天，
你们每天吗？
一定聊天，什么都聊。
即使你录了三个 podcast， 我觉
得是聊，怎么
录三个 podcast， 录三个小时 podcast 就可以跟他分享我们今天聊了什么，跟他分享谁的观点，我们或是哪些东西我们会剪掉。
那他会回应你吗？还是默默听的那一种？
听居多，但会回应。
那如果你
比较有可能是他没有空隙回。
你说你一直讲吗？
那你家要不要加一台麦克风？
你就直接录下来。
对啊，就直接在天花板上面，我没有死角，
好好笑，
我没有隐私。但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老公他蛮爱跟我聊一些他内心的想法。
你说很特别，你会觉得很特别吗？
我觉得很特别，他会跟我聊一些很政治不正确的地域，因为他自己有一些讨厌的族群，因为他以前当警察嘛，所以他特别讨厌某些族群，然后就很爱讲那些族群的
坏话
这样子。然后有一次他姐，
对，
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他姐就跟我聊天，然后他姐就跟我说：“你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我说：“怎么说？”他说：“我弟从来都不会跟一个人相处成这样，把什么话都跟他讲。”他说我们跟他认识三十几年，他都没有对我们那么，
所以他也对家人也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瞬间觉得 Oh my god，
他是小龙女吗？住在古墓里面是
吗？我想说我真特别。对啊，
因为我想说他，所以他算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但是他在你面前可以讲很多话，
在我面前蛮侃侃而谈，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哇，他真搞维，搞维到有时候，因为我听 podcast 要很认真听嘛，
对，
有时候我在听 podcast， 他可能突然想到一件事想跟我讲，他就会开始滔滔不绝的分享，我都还要把 podcast 按暂停，
真的蛮好的耶，所以这是一个相处的小秘诀，因为蠢他是每天睡觉，
我觉得不是小秘，那是小秘诀吗？
是啊，因为你也是会每天晚上跟你男朋友聊天的人啊，
虽然我们没有，我们分房睡了。我们两个房间，
太大跟讲，
因为我男友打呼很吵，他只要一入睡，马上就会打呼。我是很浅眠的人，
好吧。
我这种尝试跟他睡过，我觉得隔天精神状态会很差。
可以带他去看睡眠门诊哦。
好，
一辈子我觉得看睡眠门诊还是一个
为了结婚，为了结婚是不是？
他可能有呼吸中睡眠呼吸中止
哦，有可能呢。
那你财产要先写好，先结婚。
推荐还是看一下睡眠门诊啊。
反正就是我们习惯，就是睡前我们会抱抱，这样就是几乎 every day。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会有身体的接触，
每天的肢体接触，
对啊，
这个还有每一次小分开的见面，
嗯，我想分开的见面是
他都会来高铁接我，例如现在来台北，然后看他这次有上来，有时候他没上来，我上来台北三天，他又会来高铁站接我，出闸口看到他之前，我就会小跑步，
就是有小别胜新婚，
然后见到的时候，他肯定会稍微，他不会真的抱我，他可能就会稍微帮我拿行李的时候，就会摸一下我的头之类的，
很棒哎，
就用头靠在他肩膀上之类的，
就是小小的小小的，
对啊，然后这一路开始就会开始聊天，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刚刚排队的时候，他就开始骂路人，最爱骂路人了，他
就是。我觉得就是彼此最信任的彼此哎、欸，所以才会讲这些东西，
就是很日常的小甜蜜啊。
对啊，
因为有些
因為他真的跟我讲过很多会被延上的话，还好他不是工作人员，他是跟我讲一些政治真不正确的话。我听完之后想说，
等一下我们关麦聊，我都想听。
你可千万别再跟第二个人讲，
他关麦聊，关麦聊，我想听到底多政治不正确。那你们有遇过就是？通常就结婚到这样子，因为他就我所知，他没有在他们家出柜嘛，对不对？
对，
他爸爸妈妈都还健在嘛。
对，他们家感情不错，但他们是含蓄的一家人了。对，然后而且我讲嘛，他们是全家一起去日本，所以 actually 我第一次在日本，我就见过他全家人了，包含我婆婆啊。
所以婆婆在。
在啊，不然你对家族旅游的定义是什么？哦，家族旅游不就是全家一起出去旅游吗？
所以你第一次就看过婆婆
了？我第一次见过婆婆，而且那时候超好笑。那时候他们回去的路上，因为还帮他们提行李什么的，想说受人的恩惠，要付出一下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回去的路上，我婆婆还跟我老公说：“哎，你那个朋友不错哎，可以介绍给姐姐啊，这样子。啊”想说你以为我是你女婿啊？Sorry， 我是你媳妇。
这个真的很好听，这个真的很好听，
最喜欢这个故事，
好好笑哦。
后来也是因为我拍 YouTube 影片，婚礼的影片后来真的传得太疯了，然后老公的亲戚看到了，跑去跟我婆婆讲他在出轨这样子。可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好，就我陪着他走过这段路，然后他心里最大的秘密就是这个，
就没了，就没了，
其实就没了。对，然后还有他不想当警察这件事啊，
对，因为后来他离职，对不
对？他其实一直不想当警察，那反正我觉得我婆婆也慢慢释怀，然后。后来因为这样，所以我就顺势的就跟他的家人也相处的蛮好的。我觉得我公婆其实对我很好。你要想，我公婆已经快要80岁，我老公是最小的哦，他家里最小的小孩，然后我老公还比我大4岁，所以其实我公婆年纪真的蛮大，
80岁。
所以我老公会一直觉得不需要去改变他的父母，
对对对对对，
都这么老了，他不是像我爸才60。
对啊，对啊，
对啊，那。我感受到我公婆对我释出善意。对，其实很多事情都有释出善意，像例如我开店，他们就举家从台南专程包车上来参加，
好感人哦。
对啊，就是相挺哎、欸，家庭相挺。
然后那时候全家合照的时候，我就说我帮你们拍这样，然后我就拿相机，然后我婆婆就说你过来，你过来坐，然后就是你叫别人拍了，你过来，你过来这样。
哦天哪，
家人一起拍这样，对。
你真的上辈子可能救了一个城市的人，
真的是一个村庄，
不止
拯救了一个村庄，
可能是花花泡泡或毛毛其中一个。
好了好了，我觉得时间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我们从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认识泰南，然后因为我觉得在他的书中里面很多故事跟细节，还有他跟家人相处，还有他面对工作、职场，还有感情，甚至朋友，在那一本书里面都有讲到。然后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个 age， 就是30到40岁，
对对对对，
这个中间人看会非常有感觉。然后我觉得是有共，不是只单纯讲他自己的故事，而是他的故事里面可能会让你有一些醒思，或者是觉察说，哦，原来。有人跟我一样，或是有人跟我一样的心情，然后我蛮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因为博客就电子书，
没错。
他说：“我想跟大家说，写的很简单啦，
对，但是是散文类的，
就是非常的浅显易读，
很易读啊，很易读。一天
算是文学作品，
你干嘛在消毒啊？他被骂。
我那时候出书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因为我到时候去 Podcast， 然后人家就说我们现在是作家，我说不是作家，网红出书，
你怕被骂是不是？
不是啊，
可以说是作家，
作家，你是作家，
我对作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尊重跟敬意。这样，我没有真的不作家了，
但是我是说你真的，
但我必须说那本书蛮真实，因为它里面放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跟想法啦，
而且有一些照片蛮好看的、啊。
对，
你、欸、小时候是小帅哥哎、欸，
现在是老女人。
我们不好说，好说啊、我们差不多，我们是漂亮姐姐，
对，
乘风破浪。
好，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然后我会在那个 podcast 上面放链接，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好像才200多块吧，还好，
对，很便宜、啊，
比一杯酒还便宜，
对啊，
可以买电子书啦，电子书比较方便，
对，然后马上就可以看，我就是一天就能把它看完，很易读啦，然后就是你可以先，你也可以跳着看你喜欢、你有感觉的章节，
而且它是各种，好像那时候记得分四个篇章嘛，爱情，然后事业什么的，就是跳着看都行，你就
对，
蛮适合当大便书，
对。你说上厕所的时候看
一个章节，
就随便看一个章节，
一个章节，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蛮喜欢，就是觉得更认识这个温暖的姐姐，
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大家好，我是伊能静，
好美
心灵。大家好，我是王心灵，
你是要新一批的人了，杨静华，
杨静华，杨静华，
我还是喜欢王心灵。
好了，那就我们今天就很感谢泰拉从台
上来，谢谢泰拉，
不会，谢谢你们，
那就大家拜拜喽，
好，拜
拜。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 ，KKBox、Spotify 订阅与小爱心，并追踪我们的 IG 及 FB 哦。
有任何疑问或是想对我们说的话，欢迎私讯或是上 Google 表单留言给我们哦。